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加快外国医生喺澳恒医认证程序。邮报公司以红十字会联手，方便澳洲人喺家门口捐赠。澳洲政府计划2026年禁止对使用银行卡或手机支付消费者收取附加费。对于酷住海滩因涌现不明黑色球状物紧急关闭。今年南澳江巷农作物欠收。新州政府已立法向主要医保公司追讨欠费。18位怀孕胜选大雪梨地区市议会选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从12月21日开始，希望嚟澳洲州议的新西兰、英国同爱尔兰的全科医生可以直接在行业机构注册。澳洲政府决定加快对外国医生的认证，以缓解本地医生短缺的局面。澳洲联邦政府已经批准这三个国家的全科医生，在北京个澳洲全科医生学会批准的情况下，直接向澳洲卫生从业人员监管机构申请注册。澳洲卫生部在12月14日晚宣布了改革的决定，新规在21日实施。申请离澳的新西兰、英国和爱尔兰的全科医生需要满足同澳洲全科医生一样的专业标准、语言标准以及无犯罪记录标准。但澳洲全科医生学会对联邦政府的决定表示担忧。该机构称，来自这些国家的医生中，有1/5因沟通能力或专业性问题未通过该机构的考试，有些需要额外培训。该机构主管希金斯表示，政府在宣布决定后的一个星期就实施新规，这种仓促的决定可能影响患者安全。澳洲卫生部长和澳洲卫生从业人员监管机构在存在重大风险、未解决问题以及有关如何评估全科医生适合执照的细节缺乏的情况下，依然推进了这一改革。但澳洲卫生部长巴特勒坚持认为，这些改革不会在澳洲严格的安全标准上作出妥协，因为外国医生需要达到同样严格的标准，而且在州议适应期，他们还将接受6个月的监督。综合消息，邮报与红十字会合作，通过免费接送服务，令到澳洲人的年度衣物捐赠变得比以往更加容易。参加这两家机构联手举办的 Collusion 在华活动很简单，就是在12月19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期间，澳洲人可将要捐赠的衣物收集到袋或盒中，重量不超过20公斤，然后通过预备应用程式预约 Rock Close Collusion 在华免费接送服务上门取货，送到澳洲红十字会商店。该活动在澳洲5大城市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和珀斯同时进行。去年的活动中，一日之内红十字会就收到了超过10万公斤的捐赠衣物。今年在药品物流的帮助下，预计将超过这个数字，并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红十字会商店需要的是优质可售的衣物和配饰，例如优质复古或设计师的作品，而不接受品质差、损坏、脏污或有污渍的衣物，而不接受家居用品、电子产品等。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 https://www.recurrence.org.au/clothing/drive/ 网站。最新研究表明，澳洲人的衣柜中闲置住价值超过200英澳元未穿过的衣服，很多人都有一些难以舍弃的物品，例如人造毛皮夹克或过时的礼服等。新研究显示，全国近1/3的受访者承认向慈善商店捐赠了损坏或污渍的衣服，但这些衣服无法出售。在南澳，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捐赠的物品状况不佳，但只有10%的人会考虑从慈善商店购买有污渍或撕裂的物品。在全国范围内，84%的人承认他们的衣柜中有未穿过的衣服，但不会捐赠出去。怀旧情结经常被认为是割舍的障碍。有趣的是，1/5的澳洲人认为捐赠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而附近没有捐赠点。Collusion Drive活动就是旨在打破这些障碍，令到直接在家门口捐赠变得异常方便。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表示，计划到2026年全面禁止对使用银行卡或手机支付的消费者收取附加费用。 澳洲政府表示，借此举能确保消费者和小企业受益，将立即实施该禁令。总理艾尔巴尼斯强调，这一改革将切实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他说，我们坚信这一改变将带来积极影响，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看到的标价就应是最终支付的价格，消费时不应该再负担任何隐藏费用或附加费。借其卡直接从账户扣款，这个是消费者的钱，不应再对此额外收费。特首参议员萨拉汉森扬之前在澳港新闻节目中呼吁，鉴于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政府应立即采取行动施行附加费禁令，而非等到2026年。最新消息，在雪梨著名的库泉海滩出现大量不明黑色球状物和碎片后，当地市政府紧急关闭库泉海滩，并展开调查和清理工作。这些神秘的黑色球状物体碎片首次在10月15日星期二下午由 Runaway 市政府的救生员发现，随即促使当局关闭了库泉海滩。 Runaway 市政府在其网站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说，市政府的环境官员已经搜集了样本，并将此事报告给新州环保局和新州海滩监察中心，以调查这些物质的来源和成分。市政府表示，这些碎片的具体性质还未明确，但它们可能是焦油球。这种物质通常是在石油与水和碎片接触时形成的，通常是漏油或石油渗出的结果。公告中发布的照片显示，这些黑色球状物体散布在整个海滩上。当地市政府表示，正在安排人员安全清除这些不明球体和碎片，并对周边海滩进行检查。目前只有库泉海滩受影响，市政府还提醒公众在清理和调查期间避免前往库泉海滩，并不要触碰这些碎片。亚德莱德消息，今年创纪录的低降雨量令到南澳陷入干旱困境，农民苦苦挣扎，经济面临数十亿澳元的损失。南澳一些地区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很多农民花费数十万澳元播种的农作物将无法获得任何回报。在创纪录的低降雨量和毁灭性霜冻的双重打击下，数千公顷的农作物欠收，无法收割，造成无经济回报。加上化肥、化学品、保险和市政费成本飙升，将令到很多农民心痛债务。劳拉、詹姆斯顿、布尔罗中心和格拉德斯通周围的中北部地区受灾最严重。远西海岸、夏约克半岛和东南部的农民亦正在经历人们记忆中最糟糕的农作物季节。澳谷物生产商协会执行长佩尼表示，这一年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们没有迎来初雨，也没有迎来美雨。我问过的很多种植者都表示，这个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情况，或者会是第二糟糕的情况。他们还说，很多农民甚至无法从农作物中收回种子，因此明年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购买种子。全州几乎没有哪个地区没有陷入困境，今年的收成将是50年来最糟糕之一。他预计2024年的收成可能低至400万吨，比去年减少近50%，是2022年创纪录收成近1300万吨的三分之一。如此低的收成将比南澳经济留下数十亿澳元的缺口。据人消息，新州政府将利用立法迫使四大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全额支付医院账单。自2019年以来，四大私营医疗保险公司一直拒绝支付医院账单，导致新州损失了7亿澳元。经过四个月的谈判失败后，新州财长穆克希将在这个星期引入新法律，迫使 HCF、Bupa 和 Medibank 等保险公司为公立医院的单间支付正确费率。在上一财年，公立医院私保病人的单人间收费为892澳元，但 HCF 只支付463澳元，这只支付491澳元，Bupa 只支付501澳元。Medibank 只支付515澳元，新州卫生厅每年为此花费1.4亿澳元。新法律将反映当时的财长白亚德在2013年提出的立法，该立法自2019年以来已经失效，这个意味着保险公司自2019年以来一直支付不足。新州政府表示， 自从保险公司停止支付正确的费率以来，利润翻了一番，但在2022至2023年度，该行业就录得22亿元的利润，比前一年增长了110%。与此同时，他们返还给客户的保费比例从2019至2020年的 88.03% 降至2022至2023年的 82.6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支付得过低。53家私人健康保险公司中，有44家一系就已经支付了正确的费率，一系就与政府讨论后同意支付。这个包括教师保健、护士和助产士保健以及急救服务保健。然而，根据政府的数据，四大保险公司合计占有私人医疗保险市场74%的份额。政府计算出，在他们没向新州卫生厅支付账单的同一时期，即2019年至2024年，这向其高管团队支付了超过1120万元的奖金，而 Medibank 在高管奖金上花费了近800万元。说来消息，9月14日举行的大雪梨地区33个市议会选举近日点票完毕。据了解，有至少18位华裔候选人当选华连任，其中在爵士罗华市议会有多达4名华人当选新的市议员，成为最多华人议员的地区市议会。获选连任的刘娜森更获选成为新一届在爵士罗华市政府的副市长。大雪梨地区9月14日市议会选举有多达90位华人参选。随着华人移民增加，华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民主意识的提高，华人投身议会参政议政的热情亦水涨船高，纷纷代表各政党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选举，力争跻身地方议会参与管理，为自己的政党理念和华人社区需求发声。最终至少18名华人脱颖而出，竞逐选举当选或连任市议员，其中开设票选举的刘娜森、黄斌都是获选连任。刘娜森的是从2008年获选当时的开设票市议员，到现在的多州拉华市议员，至今已是第5度连任，并且在目前的新市议会会议上获选为多州少拉华市副市长，地政职位广大市民认可。有趣的是，当选新作爵士罗华市长的波也是一位女性，政府市长都是女性，可谓开创雪梨地方市议会先河。另一位获选连任的独立候选人黄斌，则立即兑换竞选承诺，在这个月5日成功开办黑市盘美食夜市。在开幕仪式上，黄斌致辞感谢选民的爱戴和支持，承诺继续追梦，为黑市盘社区办更多好事实事。这次地区议会选举当选的华人议员有年轻化趋势，当选帕拉马塔市议员的吴元华是一位90后的青年人。不过，尽管华人参选者多达90人，但仅占总参选人3889人的2.3%，是大低于全澳华裔人口比例的5.5%，而当选华裔议员仅占1242名议员的1.45%。显示华人在地区议会参政议政的比率仍然十分低。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